好，弟兄姐妹早安，欢迎大家来新约读经班。今天是母亲节，祝各位母亲佳节愉快。不晓得你们餐馆都订座了没有？我们今天要看的进度是马太福音26-28章。好，我们读经的进度是到马可福音2章。那我们每次考试呢，那个小测验也是严格的遵照那个进度，就会考5章。但今天的话，我们就是看这3章，马太福音最后的3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神的话语，并给我们有爱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有这个班级一起来读经。恳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这一小时的时间在你面前蒙你的指引，蒙你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把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这两节经文一开始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你们知道它原文就是神所吹气的，就神把他的生命气息吹在他的话语上。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相信说这是神又真又活的话语，不只是一个死的知识，但是神活泼的话语，它有实际的作用，就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它会教导我们我们原来不会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他教导我们，也会督责，就我们错误的，特别是像现在，我们从社会上吸取了很多的观念，从小成长的这个过程，吸取很多东西在里面。但是你对照神话语的时候，哎，神讲的话怎么跟我从小的观念不太一样？但他就有个那个督责的那个作用在那里，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行为上的变好，所以他有这个实际的作用。但大家注意到下面那句话说，叫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你读圣经，让属神的人能够来侍奉神，行各样的善事。关于这个属神的人，你看像我们这个班级的话，一开始有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这个读经班是给基督徒预备的。其实这是有他的，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且是圣经是讲给神的儿女听的。从旧约到新约，圣经每一本书都有它特定的对象，是针对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它不是向不信的人讲的，整本圣经都是向信的人讲的。所以你要正确的读经的话，就是那个读经的人必须对神、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那才会读出它的意义来。我教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一些课会特别注明说，这门课是给基督徒开的。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开一门课是讲这个罗马书，然后那门课也是一开始就说，这门课是给基督徒开的。就是弟兄姐妹，你要邀请人的话，也是就是基督徒欢迎他来听，因为罗马书就特别比较真理上比较深一点的，你要有相当的信心跟那个真理的基础的话，会得到他的好处。但是呢，那弟兄姐妹一般的观念是读圣经就是好的，我可以就是不信主的那个朋友啊、慕道友请他来的话，只要能够听听圣经总是好的。所以那次讲到罗马书第九章比较难一点，那里讲到神的拣选跟预定，刚好就那天就有个姐妹就带了一个来宾来，是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我去探访过他，他明明还没有信主，但是姐妹还是把他带来听课。然后那天刚好讲的就是神的拣选跟预定，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那个慕道友，从此之后到今天为止再也没有看到过他。就说弟兄姐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叫属神的人，特别是有些比较深的道理的时候，你必须有相当的信心才能够接受。就我们基督徒总是有这个观念说，不管怎么样读圣经，慕道友读，有些慕道友他读圣经，圣灵帮助他，他也能够得到好处。但是很多时候你需要有相当的信心才可以。好，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讲的说神的仆人在讲圣经的时候， 以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其实讲道只有一种正确的讲法，就是讲圣经，然后是正确的把那个经文的意思表达出来，这是唯一正确讲道的方式，就是讲圣经。然后读圣经其实只有一种正确的读法，就是整本书整本书的读。大部分的基督徒读圣经他读错了，他是几节圣经读，或者是一小段读，有时候他一章读，但是他没有整本书读。这66卷圣经呢，它都是一本书一本书做一个单位，特别是新约这27卷，基本上它全部都是这个书信的格式。一本路加福音一开始也说提阿非罗大人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就是你读的时候要在一本书 一口气从头到尾这样读下来的时候，你会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如果只是挑中间的一小段甚至只是一章读的时候呢，你通常会不太能够 catch 到他完全的意思。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所谓归纳式查经观察解释应用，最重要的只是那第一步而已。你有观察好了，全面性的读了，而且正确的读的时候，那个解释自然会从经文当中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拿那个耶稣降生那个做一个比喻，就是只是为了说表达这个意思而已。说从东方来的是几个人呢？三个。圣经明明说几个，那你们为什么要说三个呢？从东方来的是什么呢？ Three kings， 明明是说 wise man 是博士，你为什么说是三个君王？那他是到什么地方呢？到马槽里。明明说是到房子里，你为什么说是到马槽里？马槽里，他看到的是谁呢？看到一个小孩子，那你为什么说看到一个 baby？ 然后你总是认为说东方来的 three kings， 然后到那个 manger 那里去看到了一个 baby Jesus。那你这个观念是读圣经读出来的呢，还是别有别的来源？哦，想好像是有别的来源。那这一点只是想把它凸显出来，说我们读圣经呢，在你读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心理的想法在里面，所以 even 那个圣经本身讲的不是那回事，你还是读出你原来想的那回事了。奇怪，不是白纸黑字，你怎么认识这些字应该很自然？就还不如说心里原来没有什么成见的，就是一片白纸去读的时候，反而会读得比较好一点，是这么一回事。就精确的读，而且是客观的、全面性的去读它。那我们今天这一段呢，是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第26章一开始的时候，在两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好，然后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顺便提一下，就是这个那个和合本的圣经翻成是希利尼人你比较现代一点的圣经就干脆就说是希腊人，你说不就是希腊人吗？你如果是专门是指希腊人的话，你指的就是那个希腊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人，那他们人数其实并不多，即使在当时整个的那个罗马帝国严格的是希腊民族的人并不多，但是你如果说是希利尼人的话，就是整个的罗马帝国几乎全都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的意思，就他那个原文的发音，这是照原文的发音，就是被希利尼化的人，就是当时整个的欧洲经过亚历山大之后呢，300年到耶稣的时代，几乎全部都希利尼化了，就是这些非犹太人、外邦人，几乎都是希利尼人。那希利尼人他们的文化是求智慧，我们呢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这个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使徒怎么传福音的时候，就特别是很明显。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呢，我们教会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福音的核心应该是耶稣基督以及他钉十字架，传福音就是传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那重心不是在这个上面，他们可能有各样的 好比说教会的传统、社会关怀或神学立场等等，都可以拿来讲，但是却不是把它 focus 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那这个是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你不传耶稣的话，你传什么呢？有人跟我说他传加尔文，加尔文有什么好传的？那亚米念有什么好传的？那以前的好几年前有一次，那个英文部，那个时候他们有个弟兄去上台去讲道，我那段时间有空我就坐下来听，听完之后我就找他讲话，说你讲些什么嘞？他说，因为他从头到尾讲说某某牧师说什么第一点，某某牧师说第二点，洛杉矶的一个有名的大牧师，他要把那个某某大牧师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不去从圣经里面直接领受神的话，你就是把某某牧师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拿到我们教会来从头到尾讲一遍，你把我们讲台当什么了？讲台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传讲神话语的地方，但是它就是传讲一个牧师的观点或一个某一种神学观点。那这个是人犯了一个很基本的错误，他连上讲台的人都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那你更不要说那个台下的人在听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是听的是一个神学立场或一个说教会的传统等等，他就把它吸收进去，就当做说我们信的就是这一套东西。那你实在不是信那一套东西，你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传福音就是传他钉十字架。那或许有人就很怀疑，说你如果不讲点好听的，你就是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要人认罪啊、悔改啊、信主啊，有人会信吗？现在的人还有人要信吗？那其实看我们教会就知道，很多人信。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是老老实实传福音，传悔改赦罪的道，叫人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你看我们教会每次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受浸，那福音是大有能力的，弟兄姐妹，咱们不要自作聪明去改它。那因为今天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从圣经的立场来看一看三个基本的关于十字架它的一个观点。第一个，十字架的意义；第二个是十字架显明什么；第三个是十字架功用，它在信耶稣的人身上发生什么样的功用。那你先看十字架的意义，就十字架的本身这样东西，它是一个代替。照圣经所说的《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这十字架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用彼得前书3章18节的话来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或者翻成是受死，讲的就是十字架，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都有代替这个字啊，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那弟兄姐妹，十字架的意义就是代替。十字架其实就是旧约时代的那个祭坛，然后耶稣基督他就是代罪的羔羊，是神的羔羊，是代替我们担当罪而在祭坛上献出去，使我们的罪得赎，这是十字架的意义。那十字架的显明记载在罗马书5章第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一旦我们了解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是神的儿子，然后为什么钉呢？是为我们的罪。那怎么会神的儿子为了我这个渺小的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显明了一件事情，显明了说神是何等的爱我，就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那弟兄姐妹，这一点其实是整本新约圣经好了哈。新约圣经它每次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它就是用主耶稣的十字架来显明神的爱。你看不到说神的爱，因为他使我发财，使我健康，使我各样的事情很顺利，使我要的东西能够得到，这就是神真的爱我。那或者是我很希望得到一件事情，祷告了半天，结果神没给我，上帝不爱我。那这种观念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每次找到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总是说你看十字架就代表是神的爱， 如果对你来说十字架还不能够显明神的爱的时候，那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显明了。那弟兄姐妹，就是神的爱是在十字架上显明的，那这是他的显明。关于十字架的功用，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你用圣经的话说，这个功用就是使信他的人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所谓的这个 sonship， 就是他有一个继承权，他在家里面他有这么一个儿子的名分。你具体来说的话，是三个圣经里的真理，一个是赦免，一个是称义，那一个是生命。十字架使信的人罪得到赦免，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在你身上发生的功用。我们一切的罪，过去的、现在的、以后的，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得到赦免。那第二个，不但是罪的赦免，而且是封你，就称义，给你一个义人的身份。那弟兄姐妹，因为 这个称义是相对神的一个属性，就是神圣洁的属性。那你们读旧约的人知道说，在旧约时代那个会幕里面有个地方叫做至圣所。那至圣所呢，人不能进去，普通的祭司也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他还不是每天都能进去，365天只有赎罪日那一天可以进去。他也不是那一天天一亮的人就进去，他要做很多的手续，献上牛，献上什么，把自己的罪赎了，把以色列的罪赎了之后才战战兢兢的进去。因为是说有罪的人不能够到圣洁的神面前。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被称义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时的进入至圣所，随时的到神的这个圣洁的神面前，可以亲近他。所以圣经特别用说坦然无惧那四个字，别害怕，神不会击杀你。你现在的身份是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身上，你是个义人，你可以随时到圣洁的神面前，不但不怕他击杀你，而且他还要对你施恩惠。那这个是称义在我们身上的功用。那个生命的话，就是照圣经所说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之后，从神那里得到新的生命。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详细讲这个生命，当你信主的时候有个新生命，然后这个生命会一直持续下去，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生命得到圆满。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你信主的时候有圣灵在你身上做一个 down payment， 作为印记，而主给你所预备的那个产业，就是你这个将来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我们耳朵没有听过，眼睛没有看过，心也没有想到的。说神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那这个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产生的这个功效。那关于我们常常说的那句话，说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还是蒙恩的义人，一般来说基督徒常常就说，我是个蒙恩的罪人。那如果你是很 sincerely 非常认真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它不是个坏话，它是个好话。因为主耶稣他也讲过一个比喻，就好比说有人是欠了5两银子被赦免了，有人欠了50两银子被赦免了，那你说在两个人当中哪一个人的对赦免他的人爱更大？那个回答就说，那个赦免50两的。这个是说对自己的罪的认知度。如果我就说，主啊，我是个很大很大的罪人，感谢你赦免了我，那你这种蒙恩的罪人的态度的话，你信主之后你特别的感恩，会特别的虔诚。但如果你只是说说而已的话，那这句话就反而有时候是一个障碍，他总是觉得说我的罪好像没有得到赦免，那就还不如说进到第二步，照圣经所说的，特别是罗马书第5章说的，我们是蒙恩的义人，我们因为因信称义就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之中，在这个恩典当中不但是与神和好，而且是与神以神为乐，就是你进一步的享受神的恩典，随时接触到义人嘛，随时进入到施恩宝座面前，然后以神为乐，好好的过生活。那这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功用。关于四福音的记载，你简单的可以把最后的耶稣受难分成4个步骤，就是第一个是最后的晚餐，以及在最后晚餐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耶稣受到膏油倒到他身上，还有犹大计划要卖主等等。那第二就是克西马尼园， 耶稣被捕以及随之而来的连夜受审问。第三个步骤就是十字架，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被定罪，然后被定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等等那一个过程。然后第四步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复活之后颁布大使命。那因为这是四福音主要的记载，也因为说我们时间有限，不可能说一次把这四样都讲完，所以我想把它分摊到四本福音书里面，每一次讲一部分。那今天是马太福音，我们就看第一部分，最后的晚餐那一部分。但是因为马太福音的那个最后大使命那部分非常的特殊，所以我也会在最后提到那个大使命的部分。那我们就看一看第二十六章开始，今天就是看这个最后的晚餐以及那个晚餐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记载，我们今天的看的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三十五节，这里面发生了好几件事情，有好几组的人或好几个个人他们对耶稣都是很 personal 的，对耶稣都有一些不同的态度。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讲的是祭司长、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就是在大祭 那年是该亚法做大祭司，大家聚集在那里。这个大祭司加上七十位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他们合在一起，这里面有撒都该人也有法利赛人，他们合在一起称为公会，就是犹太人最高的宗教当局。然后这些人呢是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第四节大家看，他们大家商议要用诡计阴谋拿住耶稣杀他。宗教的领袖想要杀人，而且是要用阴谋诡计来杀人。好，那只是说当节的日子，这个节就是逾越节，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因为民众那个时候都很拥护耶稣，如果你当着民众的面去捉拿他，会引起暴动。那这个是第一个场景。那关于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弟兄姐妹可能会有点 confused， 说那个大祭司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他就是大祭司，那祭司长是谁祭司长是这样子，他们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多数，然后他们是大祭司的亲属。那有些可能是以前甚至当过大祭司的，像那个亚纳是盖亚法的那个岳父，就他的亲族，然后他们是掌权的那一群人，称为是祭司里面的长，祭司长哈。然后民间的长老的话，他们很多是法利赛人。那这些人的话就跟耶稣一起一直是过不去，光是最后的这几天，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之后发生的一些，我给大家看一下记载，大家往前稍微翻一下哈，翻到第二十一章，这里记载说，耶稣骑驴进城之后，去洁净圣殿，然后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第十五节，二十一章十五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他们非常的不高兴。再往下看，这是第二十三节还是第二十一章？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就开始来质问他。请看第二十一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两节四十五跟四十六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民间的长老了，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是指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拿耶稣了。请往后再翻到第二十二章的第十五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对，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计划是要来陷害他了。然后到了后面就是他们开始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那果然是在两天之后，就在同一个地方大祭司的院中，耶稣他 被捕之后的耶稣被带到这个院中来，受这些在商议他的人，受他们的审问。然后在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就是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用这个香膏来膏耶稣，那引起一些门徒的不愉快，说可以把这个香膏卖很多的钱来周济穷人，为何这样的枉费呢？然后耶稣有回答他们说，其实呢，这个女人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第十一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请大家注意耶稣说的话哈，是为我安葬做的哈。犹太人处理那个尸体的时候要把香料放在他身上。第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啊，大家注意主的话，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事，做个纪念。所以耶稣跟门徒的看法不一样，门徒认为说这个香膏很值钱，几乎值一个工人一年的薪资，说这样就打碎了，就这么一倒就完了，很浪费。但是耶稣却说他做的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是一件美事，因为他所做的是将来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述说做个纪念。这里面是有两个意见哈，我在那个讲义上也讲了一方面这方面的事情，就是门徒的那个看法呢，其实很普遍，他就觉得说是要做好事嘛。那很多基督徒也觉得说，我们教会就是做好事嘛，那你那个钱就拿来去救灾啦，去帮助穷人就可以了，那不需要说好像除了做慈善事业之外，有些就是很浪费，就尽量把那个资源就用来去哪里有地震了，哪里有风灾了，或者是哪里有平民，就拿这些事情去做好事就可以了。那你如果坐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有点不高兴，说这样是不是有点枉费。但是耶稣的意见跟这种意见不一样啊，这是两种意见的一种冲突在那里。那弟兄姐妹，基本上来说就是钱啊，你好比说教会的钱，一个是用来做福音事工，第二个是用来做慈善事工，那哪一个他比较优先一点？那照耶稣所说的，说这个香膏在他身上跟传福音有关系，将来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在膏这个受难的主这件事情。那是这样子，这个你去做好事的话，人的本性没有改变过来，但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会改变，会变好，然后好事也会随着 流露出来。但是如果你 skip 跳过传福音这件事情，就直接去做各样的好事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没有被传扬出来，这福音的施工受亏损，然后人只是说暂时的拿这些钱来做一些社会看为有益的事情而已，那其实不能够改变什么。那耶稣的意见是这个女人在她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在那个讲义里面写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劝人为善的这个观念，因为这件事情我听了太多次了，也讲过太多次了，就觉得有时候嘴皮子都讲破了，就是总会有人来跟我或者跟基督徒说啊，我觉得宗教都很好，宗教就是劝人为善。就他原来就有一个先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宗教这件事情呢，它是不错的，它就是劝人为善。那劝人为善总是对的，那不管你是信什么教了，你只要能够劝人为善，它就是有好处。那其实这个是里面有些非常基本的错误，一个就是本末倒置啊，这个观念的那个基本的一个想法是以人为中心的，说宗教的作用是来 serve 我们这个 human society， 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 even 一个无神论的政府他也欢迎宗教，因为政府就是要求社会的稳定。那如果说任何的宗教能够使我这个社会更加的稳定，人民都比较善良的话，我是欢迎你们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不是吗？那这个是变得是人是为主，然后神宗教是来服务人类的 社会的一个目的，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一个做法啊，它有很多不良的后果在后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过分乐观，就是对人性的过分乐观，就是以为说你可以从人性当中劝出很多的善来。那如果圣经的说法是真的话，就是人是一个重病，人性是重病的，就 terminal illness。那一个人这么重病的时候，你再劝他，他身体已经很弱了，你劝他再去做很多好事的话，他也许勉强可以做一点，但是非常有限。你如最重要的是去治他的病哈，那这我讲的有点远了一点。我们争取点时间看一下这个犹太，他就去去跟这个祭司长接触了，然后就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讨价还价哈。”那他们就给他30块钱，30块钱和当时120天的工价啊。那你算一算，现在的120天的工价大概是多少？大概就是这么一笔钱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一笔钱。然后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那这是犹大在安排卖主这件事情。那常常有基督徒在问：那犹大为什么要卖主？他的动机是什么？有时候人就把他讲得很复杂。他几十年前，20-30年前，有一个电影叫《Jesus Christ Superstar》啊，那里面就讲了很多心理学，犹大为什么卖主哈。不过我们来看圣经的记载，他基本上只讲了一样，就是说犹大他贪爱钱财，他常常从钱囊里面偷钱，他是爱钱的。那这个卖钱是他一个主要的动机，你顶多就是后来的时候可以再想出可能有其他的一个动机。就在27章的时候说，犹大一旦知道耶稣被定了这个死罪之后，他就感到很后悔，那他就去找那些祭司长说：“我这个钱不要了。”那些祭司长就说：“这钱已经给你了，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就把钱就往店里面一丢，然后说他后来就出去吊死了。他为了这件事情有个愧疚感，然后自己去吊死了。那时候到底犹大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呢？我们不能够做太多的推测。当初促使他去出卖耶稣的那个原因，圣经的记载是有贪财的成分在内，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是大家自己去体会，也不必做过多的体会。但是从他后来后悔然后去吊死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他卖主的时候他并没有预见到说会是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也许就是卖了之后，也许他们把他抓起来或怎么样的，没想到他们就把他给弄死了。那为了这个，他基本上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邪恶的人，然后他的那个良心就责备他，他一个愧疚感重到一个地步，说最后说他就吊死了，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人心是相当复杂的，弟兄姐妹。但是照理说，这个人他跟从耶稣了3年多，跟其他的就整个12门徒都在一起，也见过耶稣怎么样有爱心，怎么样传道，怎么施行神迹，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使得他连这样的耶稣他都要卖。而因为他自己的有限，他没有办法看到说那些，因为他找那个祭司长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商议好要怎么来处死他，他不晓得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这个犹大是这么回事。那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最后的晚餐，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有几个疑点，可能弟兄姐妹读的时候，他通常就你每次读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些问题，但是每次也就读过去了。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够稍微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就是最后的晚餐那天是逾越节的晚餐，然后照着耶稣所说的，门徒就去遇到了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准备整齐的一个大楼，里面有逾越节的筵席。好了，那他们就到那里去坐席，然后在坐席的时候就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耶稣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21节哈，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耶稣其实做出了两个指认的动作。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第一个就是 耶稣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好，这个应该是把犹大给指认出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特别讲到说，那个人就是犹大。好，那第二个就是门徒有一个一个的问主说：“是我吗？”然后到了最后，第25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哎，奇怪了，犹大站守在盘子里，然后耶稣又说：“你说的是。”那其他那些11个人还不赶快把他给抓起来？好小子，就是你。但是大家看一看他们的那个动作，其实都有点怪异。就是我们从那个纵观全局的那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故事，我们不是当事人，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觉得他的反应很奇怪。也许我们自己在那个当时的场景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奇怪了。我先来按照这个经文的次序来看一下，就来解释，就是第21节，耶稣说：“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然后第22节，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的反应很奇怪？要是你的话，会不会这样子问？要是我的话，就说：“是谁？是谁？给我抓出来！”我不会说：“主啊，是我吗？”而且不光是我一个，他们说一个一个的，他们一个：“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那你们很奇怪，你们好像做贼心虚啊？他们主啊，是我是怎么回事呢？很可能是门徒对主呢都是有亏心的地方，因为他们如果是看路加的福音的时候，even 是在那个最后晚餐的桌上，他在争论谁为大。他们争论谁为大，他们不体贴神的意思。彼得也曾经那个时候还没有三次，就说在那个大任性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等等啊，就他们每个人都做过一些对不起耶稣的事情，或者说常常不能够体会主的心意啊。当主这样说：“你们有个人要卖我的时候，因为到后来他们才知道耶稣真的是被抓起来钉十字架。那当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听到耶稣要卖，有人要卖我。”也许说，可能主是说有人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主啊，主啊是我吗？然后那也说主啊是我吗？是一来是他们没有完全体会那个出卖的意思，这个要到十字架之后才知道；二来是他们真的每个人都有点亏心，所以才有这种反应。可是，在当时那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并不奇怪。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来，犹大说：“拉比是我吗？”然后耶稣说：“你说的是。”那其他的门徒也没什么反应，因为可能他们就哦，主可能是说他这个那个，说你太爱钱了，你太怎么了？就是大家万万没有想到说是会把他害得钉十字架，就那个时候，所以他们的反应就看起来有点迟钝。那至于那个战手在盘子里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看这个应该是NIV 的英文翻译吧，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哈。就说，耶稣就说，那个曾经跟我站守在盘子里的人是卖我的人，是讲的说已经做过这件事情了啊，是一个完成式哈。那个站守的话，我有加以解释，就是当时的人吃饭，就是他们把那个饼掰开来。就是不是干吃，就是总是盘子里桌上有些东西可以让你站着吃的。它其实你在美国比较容易理会这个，你吃那个墨西哥食物啊，它那个 salsa 或者那个 guacamole 那个 chip，你总是 dip 一些东西在那边吃的哈。当时的2000年前犹太人类似哈，就是耶稣说那个跟我一起 dip，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卖我的，所以不光只是犹大一个人做了这个动作，其实同桌吃饭的很多人都做了这个动作，那耶稣其实就是说，主要是谁卖我？耶稣就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也许我们会说，哎，怎么不把犹大抓起来？那个指明一个人的这么精确的这种指明，在当时并没有，反而是当时的门徒都有点心虚啊。那这个是当时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关于 这个主餐哈，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设立的主餐，这是在26到30节哈。每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主餐，然后到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特别有讲到主餐的意义。那我们每次守主餐的时候，读的是哥林多前书那段经文，那个写的比较完整一点哈。在当天晚上，耶稣就拿起饼，还有拿起杯来递给门徒，叫他们照样去做。然后关于那个杯，耶稣特别解释说：“你们喝这个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啊，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的那日子。”啊，就主餐的话，它是有几个看法。你如果向后看的话，是为的是纪念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哥林多前书有说，每当你们做这个动作，每当你们守主餐的时候，是把主的死 display 表明在呈现在众人的面前，就是每一次守主餐，就是每一次呈现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这件事情。然后你在守主餐的时候，是存着一个盼望，说只等到主再来，是有一个相信的心，耶稣基督照着他的应许，他会再度来到我们中间来，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为止，到那一天为止，我们都要一直守主餐来纪念主。那么主餐还有就是要向你的弟兄和姐妹，向周围来看，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说，我们所祝福的是同一个杯，我们所领的是同一个饼，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所以弟兄姐妹，主餐呢，是教会的礼仪里面最合一的一个礼。就主餐，它有非常非常强烈在主里面合一的这个意义，所以守主餐的时候，最需要反省的一个罪就是分门别类的一个罪。就想到说，在基督里，他已经救赎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分你是自主的，是为奴的，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蒙主的赦免。我们在主里面是弟兄姐妹。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主餐常常也被用来是做最分裂的一件事情。一直到昨天的时候，还有人这边写 email 来问我一个问题哈，就是他在事工当中实际上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想问问看牧师的意见是什么。就是说他们事工当中接触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从别的地方来的，他的背景是说，每个礼拜天每个主日都要擘饼，然后我们教会一个月才一次守主餐，这个就不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呢，他一个月只有我们守主餐的那个主日来我们教会，然后其他的主日就去别的有守主餐的地方，等等哈，就是这么一个看法，就是关于这个 frequency，守主餐的次数就变得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件事情。本来它应该是把我们都合在一起的。说哦，你们教会不合圣经，为什么不合圣经？圣经说每个礼拜都要守主餐，那圣经什么地方说每个礼拜都守主餐？他说，这里有一节，他的意思应该是每个礼拜都守主餐。那一节你也看了，我也看了，他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每逢守主餐的时候。翻成英文应该是说 whenever，然后他每逢就是每个礼拜，那就是这种事情本来应该不应该是一些为之末节，我有这边讲一件事情，像我以前在德州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华人的那个教会，它是一个 Chinese Mission，它是附属于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美国人在南方的，特别是浸信会都非常非常大，他们那些 building 有时候就几个 block 的这样子，很大的那种美国的浸信会。因为那间教会就是在当时全美国最大的神学院，在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那个时候神学生4000-5000人，是全美国人最多的一间，所以有很多神学院的教授就是参加那间教会，是那间教会的 member。神学院的毕业典礼也是借用他们那个大的礼堂来举行的。那间教会一年守2次主餐，连一个月一次都没有。 然后那附近的美国教会，就德州的这些美国 Baptist Church，他们一年收主餐的次数非常的低，他差不多就是几次。就是大家各教会的在实行的时候，大家都有守主餐纪念组，但是这间教会也许一年才2次，那间教会每个月一次，那有些教会一个礼拜一次，那它实在不是一个 issue，反而在主里面的合一才是。所以有时候就这些，真的是为之末节。但是很多时候，人家来跟我讲了半天，就是讲这些事情。安息日会来跟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礼拜六守主日？为什么要礼拜天？啊，也要费半天的唇舌，你敬拜主就好了。OK，你如果安息日觉得说礼拜六才是那个日子，你很好，你就礼拜六敬拜主，啊，我们礼拜天也在敬拜主就行了。啊，弟兄姐妹，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哈。圣经所记载的给教会的两个礼呢，就是明文有记载的，是耶稣亲自设立的，就是两个礼，一个是敬礼，这个是在大使命里面。等一下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所以这个是耶稣的一个吩咐，要给他们施浸。那另外一个就是主餐礼，主餐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做基督徒的那个敬礼是起初的礼哈，就是你一开始信主，就你就要受敬，做一个明显的表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啊，新约圣经里面，那个信主心里面信主，跟外面受敬啊，它就是一回事。信主就去受敬了。”就是它不是两回事，它都是一回事。信主就受浸，但是现在有些人把它分成两回。我心里信了，我心里信的就好了，那我不需要这边外面再搞一个什么水礼等等。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分别。每一个信主的人，他就很勇敢的，我公开表明我受浸怎么了？我就是跟耶稣的，虽然有那边抓信耶稣的，有逼迫，我还是告诉你，我就是信耶稣的。也到现在反而是没有这样子的逼迫，他还要来讨价还价，说我可不可以不敬啊？我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弟兄姐妹没这个分别，信主就敬礼，一开始信主就受浸归主，然后主餐的话就是照着各教会所安排的那个时间，你定期的守主餐来纪念主哈。一个是起初的，一个是持续的礼，最后。我要跟大家看一看马太福音这个很特别的大使命，第28章第16到第20节。11个门徒啊，少了一个犹大，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啊，请注意下面那句话啊。圣经很诚实地说，然而还有人疑惑，在11个人里面，还有人不是很肯定耶稣到底是不是复活了，这一切事情是不是真的，还有人疑惑。第18节到20节是所谓的大使命，那我们看一下耶稣是怎么说的哈。通常我们会漏掉第18节，从第19节开始。现在我们完整的来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下面有个所以，因为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就普天之下的人，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只是举手信主，而是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的，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段经文呢，是所谓的大使命。大使命里面讲到3样事情，第一个讲使命的那个权柄啊，第二个讲到使命的内容，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第三个是讲的说主的同在啊，你执行这个大使命有主的同在。那我们来看一看，不管你是否是100%的信心，或者说你有还有一些疑惑，耶稣的话倒是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你要凭着这个权柄到普天下去传福音。那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有个使命方面的一个误解。我遇到不少的基督徒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是同样的观念，就是说主啊，我还没有预备好，我的信心还不够，我也没有这些宣教的装备，我如果要去传福音等等，有很多的不足，可不可以主啊给我多一点时间，让我信心再加强一点，圣经更了解一点，然后受过一些传福音宣教的装备之后呢，我再去执行这个大使命呢？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在有人还怀疑的时候，耶稣就说，权柄在我身上，你们是凭着这个权柄而出去，那不是说凭着你自己本身的灵命达到某一种高度，你对圣经的知识达到某一种高度之后，你才去执行这个使命。所以你们要去，唯一的凭据是耶稣基督的权柄。那这个权柄呢，是通行天下的权柄，弟兄姐妹。所以你传主的福音，你普天下去的，因为神会与你同在，主会与你同在。你拿着一个国家的 passport 的话，你能够去的地方有限。你拿到主的这个权柄的话，普天下可以去。主的使命的内容，这个是一般教会跟基督徒常常误解的这个使命。他们以为就大使命，大使命，我们去做大使命，我们就是去传福音。然后他们的观念中，传福音就是开一个布道会或者讲一篇道，然后有人举手信主了，或者是到某个地方去开一个特会，这个就是大使命。但是主的话语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个使命的本身是让人成为耶稣的 follower， 跟随耶稣的人，而不只是说我举手了，我信主了，然后就结束了，而是要去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做他的门徒，那个是使命的本身。那所以教会如果真的是一个大使命的教会的话，他应该是很有系列的，把一个人从不信带到信主，从信主带到跟随耶稣，是一整个系列的，那这个是大使命。如果说你只是说把不信的带到信主，就说完了，大使命告成， mission complete， no， 还没开始呢，只是起步而已。那所以耶稣有讲到说怎么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那第一个当然就去的意思也就是去传福音的意思。你无论是像当时那样子用脚走到别的国家去传福音，或者是你在教会里，像我们教会就到各校园，或者在社区里面弟兄姐妹邀请人来教会来听福音等等，那都是一个去的动作。第二个动作是要施浸，一信主的人就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那弟兄姐妹，这浸礼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施浸的时候是遵循主的大使命，照着主的话去做。我在教会里面也很久，做牧师也有一段时间了，常常听到基督徒他比较 care 的就是，你到不同的教会去吧，他首先看看你这个教会人多不多，教堂是不是星星亮亮的，然后看你那个程序单上说你这个奉献多不多啊。关心的比较是这个。那至于那间教会一年下来有没有一两个人信主，有几个人受浸的话，这个不是很重要。只要你说人很多很旺，然后钱很多，那这间教会就是好教会。但是他不会说再走第二步去说，那我也不晓得这个教会有没有传福音，有没有人信主。那其实耶稣要我们的是带人做他的门徒啊，敬礼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表示一个人的归主。那第三样哈，要去要施浸，第三个就是要教导。第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三年多的时间哈，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就当时的犹太人那些门徒，他们都是有旧约背景的人， 他们旧约从小学习，比我们现在说从头开始读旧约读得很辛苦，那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旧约对他们来说就是已经是藏在心里面的。然后耶稣帮助他们从耶稣的亮光，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重新来了解旧约。那我们的话就再加上新约的圣经的话，就是这些都是主的话语。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学习跟教导的过程，才能够明白，说教会的责任和基督徒的责任、门徒的责任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帮助那些新信主的新的门徒能够了解并遵行主的话语。你看，我们这间教会啊，是那个美南浸信会，起码在过去呢，现在21世纪有点不一样，在过去的时候。你看那个美南浸信会，他到一个地方，他去盖教堂的时候，他如果钱比较少，他就是盖一栋 building，像我们这个教会的老教堂一样，他就是盖一栋 building，一楼是做崇拜用的，是大堂，然后二楼就是分隔这几间教室是 Sunday School Classroom，这个是穷有穷的做法，稍微有点钱的人，他们就是分期建堂，他地比较大一点，先盖一栋 education building，那个 always 是第一栋，一定是 education building，先建主日学，先学习圣经，然后一段时间，大家奉献钱又多了啊，我们现在有钱可以盖 sanctuary 了，他就在那个地上又盖第二栋，是那个敬拜的大堂。那只有第一栋的时间，就找一间比较大的教室，就这边先聚会敬拜就好了。但是他们 always 先盖的是第一个是那个教育的。是学习圣经的，那这是说他们，看到说学习神话语的重要性。那过去，你知道美南浸信会啊，用我浸信会的牧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四个全国性的，这个是全国性的组织，两个是宣教的，一个是海外传道部，一个是国内传道部。那现在是叫是一个是海外传道部改名叫国际传道部。我们每年那个捐款给拉丁牧。那个钱就是这个国际传道部，就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几千名宣教士去宣教，这个是其中一个四分之一。另外一个是国内传道部，那现在叫北美传道部，就是那我们这间教会哈，你看说我们教会现在为什么在这里呢？这个是国内传道部做的事情。当初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国内传道部说这有一个日本人的教堂，他们在大堂聚会。然后那边还多了一个餐厅，你们就在那边聚会吧。日本人最后就没人了，人越来越少，就解散了。然后那这个堂就给你们了，然后这个地也给你们了。后来我们拆了盖楼房，这个手头你知道这个地现在很值钱了。这个是国内传道部白送的，那这是他第二个部门。他第三个部门叫 annuity，那个是给那个牧师退休之后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保证，就是传道人通常没有什么生活，那个 annuity board。但是第四个其实是他特别重要的，在当时叫做 Sunday School Board，就是他是请这些牧师教授来写这个主日学教材，然后印给全国的各浸信会去使用的。那曾经有好几年，他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就是基督教的 publishing house。印的全部都是那个主日学教材。那弟兄姐妹，这个是说耶稣所说的这件事情呢，有在做。但是现在我说的那是从前的事情啊，就是现在在10、20年，这个整个的景观都改变了，变得很不一样。even 大部分的浸信会都已经不是在那么注重圣经的教导，原因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想要接受这个圣经教导的人呢，越来越少了。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做，哎，这些圣经课怎么一年人比一年人少啊？说现在的人心受外界的这个吸引的话，对神的话语逐渐失去胃口。那很感谢神，就像我们教会还有像这种纯粹读圣经的课，然后还有这么许多的弟兄姐妹来。读圣经呢，其实在现在是一种例外，是一种例外的状况，但很希望它是一个逆转的整个形势的一个开始，就是说， 普天下神的百姓重新开始热爱神的话语，归回神的话语，不但是一间教会，而是全世界的各属神的教会都开始来研读圣经，读到圣经的好处，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使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您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有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继续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赐福给我们的读经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